这些困难其实我觉得不是困难本身，而是那个比较至暗的时刻，一个长期的高压的环境。
嗯，
但是我可以教你怎么克服困难。
对，亲爱的好朋友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先分享一则重要的更名信息。即日起，原来的 Holy Duck 品牌将正式更名为月下，三山五岳的月，上下的下。Holy Duck 户外频道也因此更名为月下户外频道。关于我们的产品和播客的信息，在各大平台搜索月下都可以获得。为什么叫月下呢？长久以来，人们歌颂敬仰那些为人类理想或个人信念百折不挠并勇攀高峰的英雄，他们当然是卓越的，激励人心的。但是万物千姿百态，人也有不同的质地和梦想，以自己的姿态舒展地活着，不也很值得为之高兴吗？前往一座高山不一定非要登顶，在山间穿行尽兴就好，不如我们就叫月下吧。月下不是放弃，不是消极，月下倡导更和谐的，也更尊重自由与多样性的理念。我们依然相信大自然是人们获取勇气和力量的无尽源泉，我们也相信更自在的探索与旅程会让你成为更好的你。愿你收获温柔的智慧，朴质的快乐，明亮的勇气。现在让我们开始收听本期节目。大家好，这里是月下户外频道，我是老柴。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是关于户外和职场打工人的能量之间的关系。我给大家请来了一位我新近发现但非常喜欢的女生，她叫李外李，欢迎李李。
大家好，我是老李，李外李。
所以你的朋友们日常都怎么称呼你？
李外李
啊，就叫李外李。
对，新朋友旧朋友。
啊，因为今天的录制在我们家，所以在李外李来我们家之前，我跟我的孩子讲说有一个阿姨来，她说叫什么名字呀？然后她觉得你这个名字特别有趣，她说李外李，
好好听，然后每天念。
对，第一个李是木子李。
对，
因为你本身姓李。第二个是外面的外，第三个是里面的李。你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名字？
上大学的时候其实这不是我本名，但是后来进入社会之后，好多人以为我是我本名，然后就非常亲密的称呼我为外里。我也不觉得是不是近啊还是远啊那种感觉。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宿舍的几个女孩们关系特别好，互相起昵称。当时还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叫王中王，她姓王，她不乐意，我说就叫李外里吧。我就一直叫过来了。它其实是有一点中性的一个词儿。而且还有一点点诙谐嘛。对，就是里外里不是人啊，类似于这种的一种调侃的感觉。对，但是我是人了。
我原本以为你的这个外和里是对应你自己性格的两面
啊，
可能也是我想的有点多
啊。没有，其实是的，其实是的，人就是这样嘛，一种冲突在里面。然后我的英文名字叫 Inside Out。
真的
没有了。
特别有梗。没想到这是我们录制以来最欢乐的一期。
才一分钟哎。
对对对，就这么戏剧化。里外里大家可以在小红书上去搜这个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真实的，你可以看到里外里长什么样子，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是，大家可以先听一听这一期节目，然后再看视频，看合不合想象中的一样。
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实验。所以里外里，你跟别人介绍你自己的时候一般会怎么描述？
直接真实。我来路上我还想呢，可能也就这样了吧。对。
所以你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我现在本职是在做记者，财经记者。对，我之前是做过不到四年的咨询顾问，做到高级咨询顾问之后跨行了。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转型。
我是怎么认识里外里的呢？大家知道月下户外频道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女性的户外品牌，所以我们在全网去寻找跟我们品牌理念一致的女性的时候，其实非常惨淡的一个成果就是我们找了两个月才找到了几位。
真的吗？
对对对，就是理念完全一致的这样的博主也好，还是说户外爱好者也好，其实还蛮难找的。但是里外里是一位，所以我们找到他之后就如获至宝，然后就跟他聊了起来。然后所以其实除了他刚刚跟大家介绍到的真实直接之外，里外里身上还有很多的标签，比如说我们在他的小红书首页上就会看到说你其实是一个蛮精英人设的人，虽然现在精英可能是一种骂人的话，因为你大学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然后又读了牛津的交换，然后在全球比较 top 的这个咨询公司，做到高级的咨询顾问，然后又跳槽去了，就刚像他说的，其实是一个 哎，你做这个记者是英文语言的还是？
英文的
啊，
而且我大学本科修的是日语。所以我一直在做反本能的事情。
是啊，所以我一直以为你做的是日语的出境记者。
所以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我可能教不了你英语，但是我可以教你怎么克服困难。
对，那里外里身上有一种特别神奇的魔力，特别的吸引我。
哦，
就是无论说我现在坐着面对你，还是说在你的视频里面，我都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阳光的人。其实我们俩在前天有在阳光下面喝了一次咖啡，
非常难忘的下午。
对，所以我当时就跟里外里说，我说我想跟你聊的是，我看到的、感受到的，你是一个一直生活在阳光下面，好像你人性里面没有黑暗的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女生。对，所以就特别想跟她聊一聊。那当然，其中的一个大的背景是我看到你的小红书内容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户外的内容。所以呢，回到主题，因为我们是一个户外播客嘛，
是。
也想聊一聊说就是你自己的成长经历以及户外这件事情可能对你的性格塑造到底有哪些影响。
一定有，一定有很多影响。
所以我们从哪里聊起呢？刚刚讲到了说你自己对外描述的时候你对自己的看法。那我其实也很想知道，比如说在社会身份里面你的父母爱人包括你的同事会怎么评价你。
我刚刚也是现问的，我问了我的爱人，然后他说独立，虽然他是我的伴侣了，但是我在他眼里可能还是比较独立吧，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想给我就是树立一个比较独立的人设，谢谢他的好意，然后我也问了我的妈妈，对，我爸爸还没有来得及问，我妈妈说两个字儿，能说吗？
能。
她说，我说妈，你找两个字儿或者找一个词儿来形容我，我妈说天才。
可爱了。
所以我说啊，真的吗？我还说所以其实这个词儿能反映出来的就是我的母亲对我那种溺爱，但是好像我生长的过程当中这种溺爱好像没有起到什么
负面
的，对，就是这种盲目的宠爱反而会让我保持一种清醒，对，其实也是说是溺爱，但是比如说我们再回到户外这个话题啊，就是我去户外参与各种看起来比较野的事情，比较有风险的事情，我爸妈心很大，充满矛盾的父母，也很想得开了。
那你觉得你的同事或者你的采访对象，也许你还没有问，但你觉得他们可能会怎么形容你？
我听过，他说可能我说起来有点像夸自己，但可能给人一种靠谱，或者是就是接近于靠谱的感觉，就是不会把事儿搞砸的这种感觉。
这个评价其实还蛮高的。
很高，我非常的感恩。
对，而且你刚刚提到的几种评价之间好像反差还蛮大的。
好像是哎。但是好像没有一个跟可爱啊就是那种女孩子的那种词儿沾边啊，我也挺开心的。其实平时也不会问身边亲近的那种问题。
对，
嗯，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我觉得我这两天我都把自己又了解了一遍。
对，而且我看你在小红书的群里面，就粉丝们对你也是非常的溺爱。你觉得他们对你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就可能比较亲近吧，就比较真实，因为我其实叫里外里，我也没有跟别人称呼过，说你们叫我老李就行，但是大家有的会叫李李呀，比较姐妹像的，然后有的比较大叔像的，就是老李。
对，
其实我同事也会就是熟了之后就叫老李，可能我内心住着一个大叔吧。
那说到这儿，你自己过去的这个成长经验里面，你都有哪些比如说户外的喜好啊，或者你有哪些经历？
我是其实要是说我的启蒙户外啊，我2岁的时候，我家旁边有一个动物园，动物园门口有一只蹦床，对，就是有时候现在奥运项目的那个蹦床，对，然后当时我的父母就花2块钱，把我放到那个蹦床上，让我蹦一天，我真的能蹦一天，所以小时候孩子还是比较好带，那会儿没有 iPad 手机嘛，对，那个。所以就是可能对空气啊对室外这种感觉就养成了，然后现在弹跳力也是非常的好，对，然后后来大学也就一直参加这种运动，到了留学的时候其实真正接触户外像大学就是像健身房啊艺术体操啊，其实我跳艺术体操业余的，对，然后去了日本留学之后也是在网上我买椒麻鸡认识的一个朋友，那会儿就 所以缘分真的是
嗯，
认一个朋友，然后他有一天就说我们要去天津滑的雪，要不要去，然后就去了。因为我是一个别人给我一个机会我就非常珍惜的那种，
嗯，
所以不会说哎呀我还有作业我还忙不行，就去了之后就爱上了。然后也是同一批圈子的朋友，一个中国的女孩，她冬天开民宿滑雪，
嗯，
夏天到伊豆半岛。哦，现在说起来好治愈啊！
嗯，
开浅店就真的是伊豆半岛哎，
嗯，
热海，然后海浪，然后就跟着他们这样像候鸟一样生活了两年，然后就算是比较中度的户外爱好者了。后来回了国之后，赶上我们冬奥会，
嗯
嗯，滑雪又特别的火，加上我的家属就我老公，他本身是一个不入爱运动的人，但是也主动报名跟我说要学滑雪，
嗯，
所以后来就在了北京之后，冬奥会之后，就这个雪季也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后来就是大家都知道前几年就是去露营嘛，对，就一系列的吧都有接触。嗯，
李李刚刚提到了一个句子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嗯，
你刚刚说我是一个特别珍惜别人给的机会的人，
是
对，其实在我这段时间跟你的接触当中我也非常的感激，
是
吗？因为我们其实接触不少的合作方，
嗯，
对，但是其实有时候你的善意投出去能否得到一个非常善意的珍贵的回报，
哦，
其实，哦，每个人心里面都是有感知的。
嗯
嗯，所以呢就这一点包括你前面讲到的像周围的人对你的评价，
嗯，
我觉得他你整个的性格其实是让我特别想聊这期播客的一个原因，
嗯，
我原本在了解你之后呢就给这期播客起了一个题目叫做，
嗯，
一种更适合在户外自由生长的人格。
嗯，
那当然户外其实只是一个限定语，我是觉得你的人格长得会，
嗯，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妈妈嘛，
嗯，
我在想说怎么去教育一个孩子能让他的性格，我并没有期待说他有多么成功或者怎么样，
嗯，
但我希望他是一个快乐的相对自由的，
嗯，
向上的，对，能跟他人相处的时候会比较放松的，
嗯嗯，
所以这是想跟你聊的这个原因。
嗯，
但是我就想知道说你的成长路上一直是这样一帆风顺的吗？
嗯，其实从考学开始，留学的时候大家面临的这个困难其实都差不多，
嗯，
然后考学的压力，因为我研究生是考的，就是也是一笔一笔要答出来的这种，
嗯，
压力也挺大的，但是其实留子，
嗯，
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然后你还要顾及自己生活，
嗯，
其实在职场里面还是遇到过一些困难的，这些困难其实我觉得不是困难本身，而是那个比较至暗的时刻，一个长期的高压的环境，
嗯，
我不跟大家说具体的，就是你每天早上醒来你不知道你接受的是什么样的评价，
嗯，
你可能睁眼第一条信息就是非常非常负面的，它可能有时候甚至无关工作本身，那这个时候你需要付出很多情绪的劳动，
嗯，
然后你洗着澡的时候接电话，头发上的水滴到屏幕上滑也滑不开，然后就赶紧擦，就这种经历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过，
嗯，
我希望大家没有过但是都有过，但是就在那有两年，就刚刚这个状态我经历了两年，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非常感谢那两年，其实那一段算是职场中的户外求生的一个感觉，
嗯，
然后现在就觉得内心非常的平和，然后对于事情的接受能力也非常高。那么究竟是为什么我能撑过那两年的时间，还没有走向抑郁或者出什么情绪问题心理问题那个方向，真的得益于之前那些户外经历。
嗯，
能喝水吗？
能我们是一个允许喝水的播客。
好声明。
当你描述这一段的时候，我心里面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画面啊，就有点像一个拍广告片一样，就是啊，就你讲的很有画面感，所以就是你觉得可能它会类同于哪些户外运动，或者说，
嗯，
因为你之前跟我讲过一个攀登富士山的故事，
嗯，
就比如说爬山的这个过程和你在职场上面临的这些之间，
嗯，
你觉得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是，大家想象一下，我们这是一期音频节目，
嗯，
但是我给大家一个画面，你想半夜两点你在客户的办公室里面敲 PPT 加班，和你在富士山一点把手都没有，然后踩个石子儿，那石子儿都要往山下滚，只有进路没有退路的时候，你觉得哪个更难？前者好像也没有那么难了。
嗯，
对，所以我那一个晚上我是夜爬的富士山跟一堆小伙伴，然后这也是我在刚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做咨询嘛，
嗯，
有大家一个自我介绍的一个环节，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前面在讲台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些曾经的经历，希望自己以后在某一个加班的时刻、撑不下去的时刻、崩溃大哭的时刻，能够给我一个强心针， 一针强心剂，一剂强心针啊，就是这个意思吧。
嗯，
对。但是我发现，就是其实你说这个话来之后，你会不知不觉潜意识的去践行它。
嗯，
哦，就是我不能骗大家，因为我已经把这个 flag 立住了。
嗯。
对，确实就是这些，包括不只是在富士山手脚并用的摸着黑往前爬，在大宝教遇到离岸流，那我的那个小红书里面有一个帖子现在置顶了。
嗯，
对，然后潜水的时候你遇到很多像就很细碎那种环节，你需要把自己整个人的生存照顾得非常到位，呼吸器掉了你需要非常冷静的把它塞回嘴里。
嗯，
如果你处理不当，可能就再次呼吁一下大家户外运动安全第一。
嗯，
对，所以就是这些在大自然里面所磨练出来的瞬间，让我们在职场里面在社会里面其实能够很平静的去看待很多事情，就你的心真的会变得很大。
嗯，刚刚李外里也提到关于离岸流的那个事件，
嗯，
因为其实你讲到所有的户外经历的时候都挺云淡风轻的，
嗯，
但实际上呢那个帖子在小红书应该有近万人的一个互动，
嗯，
所以有多少人观看就不计其数了。
嗯嗯，几十万吧。
对对对，嗯，那其实他讲的是关于你在大堡礁潜水的时候遭遇了离岸流之后，
嗯，
非常接近生命可能要出危险的那个状况。
是，
你能跟大家讲讲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吗？
好，当时这个事儿，
嗯，
是16、17年初的时候发生的。
嗯，
也不是说发生的，怎么感觉这么沉重？其实没有啦，只是去玩了一下。然后当时其实我发出这条视频之前，我父母都不知道这件事儿。
嗯，
当时发了个朋友圈嘛，可能要把家人屏蔽嘛，但是就是想呼吁大家注意安全。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想要把这些东西分享给更多人。好在现在有了小红书，就几十万的朋友都能够看到，我觉得就特别开心。
嗯，
那个时候是就是在大堡礁的一个白日梦岛，非常美丽的一个海湾，然后下午3点多我们要坐4、5点离开那个岛的船。
嗯，
刚好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和我好朋友一个女孩，我们两个去浮潜。快上岸的时候，这过程当中一直都是我们两个一起的，她的水性也很好，我的水性也很好。她说累了要走了，我说行，我就再往前游几米，就是平行着这个沙滩再游几米就看一下，因为太美了。
嗯，
蓝色鸦片真的太美了。然后我游着游着，我就发现就是已经感觉时间凝固了，然后这时候我往左手边，就是海滩在我的左边嘛，然后我就看有两个人在那儿扒着看什么东西，我就说我也去看看，你就看我这好奇心老柴，我这好奇心真的是大自然给叫我做人。
嗯，
我说我也去看看，然后我突然发现我好像没有游，但是有一股神秘力量把我往海滩外去冲。
嗯，
然后其实那个地形大堡礁嘛，它很多那种礁石啊，就是它是形成那个回流，咱们也当时是不懂的。
嗯，
但我反应还蛮快的，我意识到不对了之后，我立马感觉蹦到了那个两个人的身边，然后往那儿扒着。对，大家可以去那个视频里面看看，就画那些示意图还挺形象的。然后当时就是手里面还是两名中国人，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然后后来他们往那儿扒着，我说扒着干嘛呀，赶紧往回走啊。
嗯，
然后扒的手上都是口子。
嗯，
然后 GoPro 还掉到水里了，我还去捞，我现在都记得那个画面。反正也是挺幸运的吧，就是老天吓我一下，然后还要给我两个人在那儿提示我。然后回来之后跟我小伙伴说了之后，他就说你以后还这么虎吗？我说我不敢了。然后从那之后就是我就是跟朋友出去纪律委员。哎，你干嘛呢干嘛呢，哎，别回来了。
所以他俩扒着是他们跟你一样是被冲到
了。
嗯，
对，他们提前感知到了，然后在那儿扒着。嗯，然后我还傻呵呵往那儿看鱼呢。
啊，
嗯，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听着还蛮凶险的，因为可能
是
有过浮潜经历的人
很可怕，你游不动。
嗯，
真的游不动。
嗯，那时候距离岸边大概是多少米？
岸边十几米吧。
哦，那其实也没有很远。
没有很远，但是它就是那股劲儿，你就是，嗯，就是你要是没有扒住或者没有察觉，你就冲出去了。
嗯，
它是一个相对有点 U 型的一个海湾。
嗯，
就不敢想。
嗯，
哎，咱也不想。
嗯，
对，
我其实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还专门去查了离岸流的定义。
哦，
它是在接近海岸的地方有一个垂直或者接近垂直的。
是，
对，大概其实也不会很宽，可能就是十米左右。
嗯，是，
然后30到50米长的这样一个海的洋流吧。
对，
突然会把你冲过去。
对，
所以这个东西非常可怕，因为你那个帖子发出来前后刚好是咱们国内好像有一个，
嗯，
对离岸流的事故。
那会儿还好像大过年的，我记得。
嗯， 所以大家在做这些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说到这个，我也记得前几年可能在马尔代夫，可能很多人提到会有那个，
是
就是突然这个像悬崖一样就掉下去的一块水域，
是
我觉得大家出去一定要小心。因为我今年过年也是去，我们家每年都会去东南亚过春节，但是因为我现在有孩子之后安全意识也稍微强一些，你就搜相关的事故，几乎在春节前后每周都有人死亡。
是，也是现在信息传的比较快，然后大家希望更多人能够注意安全吧。
所以我想问问，很多人有了类似的，这可能不算濒死体验，但是也是比较接近生命危险边缘的一个体验，回来之后你有什么想法？
也没有说形成阴影啊之类的，就等自己缓一缓好一点之后，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考潜水证，就是纯自己玩，然后后来就考了潜水证，然后一批朋友治愈你，然后有了这个专业的知识，一定是要跟潜导和这个规范的 body 去下水，对，所以还好，就是没有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但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是，我每次比如说朋友说要去海岛玩，我就给他花五分钟把这事儿讲一遍。那现在好了，我把视频链接给他，自己看一下。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还是可以，
是
对小红书搜索里外里就置顶的那一条，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知识对很多人来说有一点点小众，如果不是这个热点的话，
是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嗯，
包括就春节期间去世的有一个人是一个大网红的先生，
我知道，当时我也震惊，那时候好像我还在出差。
但他们所在的那个海域，我后来没有再跟进说他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但其实我所看到的这些事故很多都是发生在看起来很成熟的一些旅游景点。
是对，所以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浮潜是一个特别需要警惕的活动。因为大家可以看很多其实事故浮潜很多，因为没有门槛，你觉得戴个面镜都能下去，但是像深潜的话，你本身人到了海底了之后，你整个人会警惕很多。
是的是的，
但浮潜就是因为看起来太轻松了，所以才会有各种各样的误区，所以浮潜的时候大家要格外的小心。
你滑雪这么久，你有遇到过什么比较紧急的情况吗？
滑雪目前还没有，就是很狗。
你是玩单板还是双板？
单板。对，就是其实正常大家一定要把护具买好，就是钱一定要花在护具上。
里外里给我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它的舒展其实一部分来自于安全意识还是蛮强的。对，比如说他刚用了一个词说还是要苟住。
对
对，其实玩单板的人他总有一种想要耍帅的，对，这样子的想法。
但是你再帅，你摔一下疼了之后，心情一下就不好了。
对对对对对，
是这样的。
对，我们说回职场啊，因为这期也是讲给很多这个职业从业者的。你的工作从一个高级咨询顾问转到记者，这么大的一个跨度，你当时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
刚刚老柴问了我一个问题，就你内心有没有阴暗面啊之类的？我发现我没有，我不能有，因为我是一个行动快于脑子的人，而且我会不自觉的就把自己想法就说出来了，就是所以我必须得做特别敞亮，当然也没有说一定要维护刻意的再怎么样，就你只要把自己那些，每个人内心都会有一些心思，把那些心思净化掉，给它过滤掉，然后比较真实的去做自己，就比较安全，只能说是，所以真诚的对待身边的朋友或者是网络中的朋友。那说到换工作，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就跟滑雪一样，穿好固定器，扣好固定器，还没站起来呢，板子已经出去了。就是这种感觉。像换工作也是机缘巧合，朋友说，哎，这有一个这个机会，因为我之前没有过传媒的背景，但当时那个机会是刚好说需要一些可能没有传媒背景，但是需要有一些财经或者商业背景的人。我说，哎，那不是我吗？而且咨询这个行业，就是大家过了三年做到高级咨询顾问之后，多少的都想要看看自己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怎么样。当时我还没有把自己简历挂上去，就有这个机会了，然后就去试呗。试了就过了呗，过了就说明这个机会属于我呗，那就刚好就换个赛道呗。
你作为一个P人，跟我的这个做事风格真的完全不一样。
是吗？
对，我们这人
每一步都是我精心计划的。
对，没错，是这样的。所以你刚进入到这个新的工作的时候，没有过一些什么特别大的不适或者这种不一样的感觉吗？
但其实就是咨询的那个惯性持续到今天。对，其实咨询 是一个很好的行业，虽然我们是一个户外的频道，忍不住插播一条，是很好的行业。就是它就跟你有了，就是你玩户外玩多了之后，你放到哪儿，放到我们说人类社会可能不太合适，就是说工作，社会职场里面，你在哪儿其实都能比较好的去生存。对，你必须得有这个意识，你才能够对抗环境中的一些压力。对，刚转行的时候其实还是拿，因为底层逻辑是相通的，你需要去跟很多新的行业或者是新的对象去打交道。其实我现在比如说现在开始就是做采访嘛，每一个采访对我来讲都是一个项目，我脑海里其实还是以项目的 SOP 去推进的，只不过这个项目周期可能比原来做咨询要短，然后面对的人会更加的不一样，或者是更加的面对面，更加直接一些。其实对，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方法论吧，但是最大的一个差异就是你还需要有感知，你需要有血有肉的去做每一个项目。其实好像没有一个特别的适应过程，就是你看别人比如说像剪辑啊这些新的技能，看别人剪的够久你就会了。好像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
所以没有过那种一下子恐慌或者觉得有点失控或者特别陌生的那种感觉，没有吗？
没有，我很少有这种失控或者恐慌的感觉，可能恐慌五分钟就过去了。
然后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因为大家也听说了李外里是一个专业的记者，所以呢我今天的这个采访我做的特别的轻松，我好像随便抛出个问题，
真的吗？
你就可以自己讲得很舒服。那我想问你，就是作为被采访对象和你经常去做采访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很享受啊，我很享受。然后另外一方面就会也会想，哎，自己答的这个主持人满意不满意啊？会有这种，就还是主要主打一个享受吧。
你做这现在这份工作大概多久了？
三年了，2021年到现在。但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从幕后工作开始。但是还是要自己去争取，去尝试。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拿了一个成果之后，你才可以跟别人去介绍自己。去为自己争取机会，而不是说先争取来机会你再去开始着手做手上的事儿。哎呀，怎么突然
特别励志
这么励志。对，
明白。那你在工作里面，无论是现在的这一份工作还是之前咨询的工作里面，除了你前面提到的那一次的困难之外，你有遇到过那种就是精疲力尽的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有，就是现在这份工作和之前比经常精疲力尽
啊。
对，就是因为大家知道高级咨询顾问就是非常的累嘛，其实体力压力就会非常大。
对，
那个是一个持续的，你需要一直坐在电脑前做事，然后甚至是有点堆砌时间就能出成果的。但现在这份工作还不太一样，你有时候只堆时间还不行，你还得需要灵感，然后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你还要带着心去交流。然后包括其实一些硬性的剪辑的时间，加字幕的时间等等等等等等，当然它是我们思想的一个落地，这个过程的确非常享受。但是你剪进去了之后，其实有一点像，我不能跟大作家路遥比啊，我看他写的那本书里面，新的一天从早晨开始，好像是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在里面就记他写这个平凡的世界的这个历程非常的苦，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每天写的自己手也不是手，脚也不是脚了。然后我每次剪视频都会想起这句话。
所以你们工作流程大概是怎么样的？
是这样，就是工作流程其实可以很标准化。写稿，策划，联系嘉宾，甚至有采点，然后写稿、审稿、拍摄，剪辑、后期完再审稿，然后写文案、做封面啊，十几个流程发布，其实是可以非常标准化的。但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且这些环节之间你需要交叉，甚至你需要自己做很多工种的时候，他对体力和心力的要求就会比较高。其实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两天要求你一个两天的作业可以完成，谁都可以完成，但如果你想给一个三天的作业，你就必须得自己付出，因为没有人要求你，是你自己要这样做的。所以就是很多记者也是这样，大家我身边的同事们就是也很，他们都很有追求，都很有想法，所以就是自己付出。对，这样
一个选题从立项到最终上线一般要经过多久？
快的也有，慢的也有，就是还是看体量，弹性还是挺大的。
嗯，
就有的急的两天、三天的也有，长的一个月的也有，甚至有一些不太好磕的项目，就是很忙的嘉宾跟过半年的也有，嗯，就还挺有意思的。
嗯，其实很有趣的是你工作过的这两个行业，
嗯，
其实差异非常大，
嗯，
但他们都属于对于体力和精力的要求，
嗯，
非常非常高的行业，
嗯
嗯，就你自己的观察或者你的感受，你觉得他们对于一个人的所求区别在哪里？
区别，
嗯
嗯，
因为这两个行业的人我都接触过，但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好累啊，
嗯、
但又感觉好像气质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嗯，
所求的差异。一个需要理性，
嗯，
一个需要感性，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理性啊，只是说，但是感性这个东西也很重要，它的敏锐度很重要。
嗯、
但像咨询的话，它就要求你非常理智的去分析问题。对，如果说差异的话，就是这两点。但其实您不觉得这两年就是这个职业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
嗯，
因为我咨询的老板，
嗯，
老大们也开始接受采访，
嗯、
然后出席各种。会议啊，论坛啊，我觉得就还挺有意思的。大家好像都在寻求一种跨界。
嗯嗯，不过影视行业泛影视行业的从业者、
啊，
因为我觉得你们好像在作息上可能更会灵活
一些。
对对对对，因为经常可能要大半夜剪片子啊，或者说就这个采访对象的时间
是
等等。对，所以就你观察到的或你自己，就是这两个行业里的人怎么样去让自己保持在一个相对较好的精神状态？
嗯、有一个非常显著的观察，
嗯，
就是我现在这个行业里面的同事们跑马拉松的含量非常高
啊，是吗？
非常高，非常厉害。嗯、就有的时候可能是非常文静，像您一样优雅的姐姐。
嗯，
马拉松每天早上10公里非常厉害，但前一个行业就是因为几乎没有训练的时间，大家可能会追求一些短平快的训练方法，就是去有时候也会打羽毛球了，打羽毛球健身房，
嗯，
然后去上这种课，
嗯，
通过这个请私教付出一些金钱，然后来换取自己这个高效的一个健康。但是现在就是大家好像其实骑行的，哎，对，露营的，
嗯，
就户外人含量很高，哎，真的，
嗯
嗯，
一方面可能是疫情之后大家对于身体健康，
有可能是的，
对，
是的。
另一方面，咨询行业是不是最近两年的活会变少一些？
嗯、是这样的，
啊、是有是吗？
会，
嗯嗯，但反而好像这个传媒行业，大家
嗯、
不知道收成怎么样，但是工作量可能还是会很多，是吗？
对，反正传媒行业是不会活是不会变少的。
嗯
嗯，就是它其实有点像黄金和 stock market 的、
啊、
的这个，对对对、嗯、
对。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运动，
嗯，
还有什么方式你觉得大家是在保持自己、
嗯、
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个报道我觉得特别震惊、
嗯、
就是华尔街的这些金融的从业者们、
嗯、
他们可能为了省时间他们直接吃那种就是营养含量非常集中的代餐、
嗯、
他连饭都省了、
哦、
嗯，但是这也许是一个路径啊，我们不知道它是否科学、
嗯、
但就是你观察到还有哪些办法、
嗯、我不会那样做，其实我身边也不会这样做、嗯、因为其实我干记者之后吧也确实有一个转换的过程。我之前其实很长一段时间、
嗯、
我还是用咨询的那个方法，就是堆时间坐电脑前去写苦思冥想，然后像您说的没时间吃饭就不吃饭，
嗯，
对。但是后来我有一天发现就这个转变非常明显，我出差的时候你这样没有成果，
嗯，
我必须得洗澡，
嗯，
我必须得吃好，
嗯，
我必须得出去散步，
嗯，
因为你发现其实好多稿子不是在书桌前完成的，
嗯，
是你洗着澡的时候你自言自语跟个神经病似的在那自言自语念叨出来的。你在大街上、
嗯、
我跟您说，就是在那个楼里面公司里面，就是你看比较优秀的有很多比我优秀的记者啊，他们就是走路也是在念叨的，其实都是在默稿。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工作方式的、
嗯、
虽然可能核心的方法论差不多，但是你需要去刺激自己的肉体，刺激自己的大脑，从而逼着那个灵感出来。
嗯，这
个是最有趣也是最难的。
之所以今天有这期选题，是可能我们很多听众，大概都跟里外里差不多的年纪，然后大家分布在不同的行业，但这几年呢，因为你也知道，大家都很流行的词就是卷嘛，
是，
可能一方面工作量变得越来越高，
是，
产出越来越少，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困惑，就是说，那我可以通过哪些方式能保持我自己在一个比较好的精神状态，同时思路能更清晰一些，能够去找到更好的方向，因为我觉得。觉得你除了刚刚提到具体这些之外，你好像对自己的人生目标也没有过，你有过困惑或者犹豫的时候吗？
没有，
还是
我觉得，我有想法，但我不知道那个想法是什么，所以就有一个想法，执行一个想法，然后而且就是像刚开始我们说的，有机会就接住，就跟真的是跟着感觉走，
到目前为止，你有做过你觉得不是特别理性，或者说回头看觉得。不算特别好的决定吗？
后悔是吧？没有，没有后悔过。
你这个性格真的是很神奇。
或者有，我也不承认。但好像真的吗？我觉得就是这样，就就像我们下单一样，就像我们买月下的毯子一样，自己下了单之后，而且我很少退货。就是这样。
你觉得你自己性格的养成主要是哪方面的原因比较多一些？
一方面肯定是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感谢我的父母，对他们对我的性格养成都不能说帮助很大了，就是他们养成的，对，因为他们也很欢乐，所以我也很欢乐，但是怎么说，它是一个比较个人的个人向的一个东西，那其实我们很多的性格是自己，现在小红书有一个非常火的一个话题叫重新养自己一遍，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原生家庭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给自己再塑造一次自己性格的机会，其实更多的，是进入社会，包括上大学啊，接触朋友啊，进入社会，其实看书，然后到大自然里面，跟世间万物所接触，然后你养成了一个心态，就是这样，就比较开放吧，
的确是比较开放。
人生 ，you only live once，就是人生这么短，要当然我们都活了100岁啊。就是对吧，放到历史长河里还是很短的，多体验体验吧，有点体验性人格，然后也有点玩家心态，
但你整体感受，比如说你现在做其实工作量还蛮大的这个工作，然后你还做一份很出色的自媒体的工作，然后你会觉得累吗？
累啊，累死了，就是手指头累，就是手指头有的时候后背累，我这么说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脖子累，后背累，手指头累，腰累，但是其实最思想最深处其实不累，就是它比卷，和一个内耗的环境所产生的那种人的疲劳感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所以人总是不能太轻松的嘛，你总要有一些付出，但是总比那些卷啊，卷到不知道卷到什么地方了，然后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一些内耗啊、循环啊，其实所带给人的这个消耗会小很多。
那我就想替大家追问一个问题，就你觉得，因为很多人好像被迫就进入到了
是
这种状态，
是
怎么去逃离呢？
这个是也是我最近在想的一个启发，也一直想跟大家聊。那今天先在这儿首发，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首发。
对，因为我前一阵过年的时候去趟日本，我不是在东京。我爱国，爱国，那不是读研嘛，也是5年之后才回去的，对，然后见了当时的小伙伴们，然后他们留在那儿的其实都比较佛系了，然后跟他聊天过程当中，我觉得好高兴啊，他们其实算是就很自洽的两对朋友，对，然后你跟他们聊天就觉得就是你们周末都玩什么，他们会觉得我请个假去马尔代夫啊，我说啊这种回答吗？对，然后其实。看到他们状态那么好，但是他们的之前的一份工作都非常的 black， 都非常的黑暗，日语叫 black 企业，就也是黑心企业，对，就是他可不一定非是不好的企业，有可能是某一个人带给你的那种内耗啊 PUA 啊等等，然后大家可能有一天真的就觉得受不了了，不干了，然后就去换一个环境，发现不是所有工作都那么折磨人的，我觉得其实就是刚刚老柴说的这些大家所受的这个困境啊，我也经历过，大家看我小红书就知道了，就是那一批也是我输出价值比较密集的一段时间， 但是我可能希望我经历过的，嗯，大家因为有时候身边的朋友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我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我说你不要责怪自己了，不是你的问题。然后我就很想要告诉大家，然后后来也很多朋友就说，哦，幸亏看了你这条，我昨天就大哭，就这样。所以这种精神状态大家都非常的类似。我想跟大家讲，其实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勇气，就是像复旦大学的梁宇安教授说的，说年轻人要增强换老板能力啊，其实逻辑就是要勇于去找适合自己的环境，
嗯，
这一点很重要。像我们身边，我现在三十多了吧，大家周围身边的人其实同一批的，也都工作了十年了，甚至十年了，
嗯，
然后他们其实现在那些工作状态比较好，包括薪酬，包括领导，包括价值观，包括文化，状态比较自洽的人，都是找来的这个环境，
嗯，
大家要换。
嗯
嗯，就是我们也不是说一点都忍不了，但是如果说特别痛苦了，虽然现在的这个不劝大家特别冲动的去辞职啊，但是其实主动的去挑选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最近刚从一个苦海中脱离出来，换了一份新的工作，
嗯，
换了一个人一样，每天跟打了鸡血一样，真的，我们每个人看他都在发光。
嗯，
所以这也是想跟大家聊的，就是人要挑环境，不是说人在一个环境待十年几十年然后就是随着环境去走，而是我们要主动的去选择环境。
说的太好了，可是我还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对，因为里外里刚刚提到说我们要有主动去找的这个勇气，可是往往很多人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多的机会，
嗯，
或者说你从成长的过程里面总是能得到一些很好的机会，
嗯嗯，
你觉得这个原因何在，或者说怎么样才能得到更多的机会？
嗯，首先我希望我以下言论不要给和我性格不太一样的朋友一些压力，
嗯，
因为我不希望给大家焦虑，
嗯，
我只是说把我的经历说出来分享给大家，因为我自己还是蛮有体会的。
嗯
嗯，就是刚刚说比如说你换一次两次这个环境可能不太有成效，
嗯，
所以你需要加倍的加大它的频次，
嗯
嗯，咱不是说一直换，
嗯，
但是你要多接触，
嗯，
接触人也好，不一定非辞职换工作，我们要跟各行各业的人去聊，
嗯，
然后了解各种工作的工作状态，
嗯，
对，然后其实你会发现，我真的这两年就觉得你做热爱，或者是热爱是很奢侈的一件事儿，你要为热爱付出很多体力劳动，但是就是有一点热爱的东西的时候。你投入进去了，
嗯，
你把你的力气都花在刀刃上了，
嗯，
你会吸引来很多，就像我们为什么会认识，
嗯，
就吸引力法则，这个量子物理我不懂啊，但是就是吸引力法则其实是有背后的这个逻辑是顺的，
嗯，
然后对啊，就是这样，所以大家，我还是鼓励大家，虽然比较理想一点嘛，但是还是鼓励大家尽量去找一找自己喜欢的事，擅长的事。
嗯
嗯，
其实我给李李补充两点，因为虽然我跟你是第二次见面，
嗯，
但我大概能理解说你为什么可能会获得比可能其他人更加多一些的机会。
嗯，
这里面还有两个他的付出，第一个是我觉得你的心态特别棒，
嗯，
就是无论说你对任何一个人的开放心态，还是说礼貌，
嗯，
还是说对大家的比如说很专注的去跟你对话呀，去珍惜每一次机会，我觉得这是里外里特别特殊的一个品质。那第二个呢，的确很多年轻人其实想知道的是，我觉得你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嗯，
就包括说在具体的业务上，或者说在你的哪怕是副业上，
嗯，
你其实做的还是很投入的，
嗯，
有一次我自己在直播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说，嗯，说那因为我是一个年轻的时候升职特别快的人，
哇，羡慕羡慕暂停羡慕一下
对，然后大家就说那你年轻的时候也会很多时间工作嘛，
嗯，
我说那废话他说你加班会很多吗我说是啊，就是我在工作前十年的，
嗯，
差不多前十年吧，
嗯，
八九年这样，就是每一个公司我都永远是最后一个下班的，这有什么好说的，
嗯，
我特别喜欢你前面讲的那个，
嗯，
并不是给大家制造焦虑，或者说我觉得什么样的人生都不错，
嗯，
但如果说你想要得到更多的机会，
是，嗯，
想要去尝试更多的事情的话，
嗯，
那我觉得努力确实还是要付出，
一定要，
嗯，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加班加到晚，就加到很晚，然后你看不到成效，
嗯，
就可能这是大家现在 比较困惑的地方，所以羡慕我已经说累了
啊。对对，也是因为我觉得确实是有运气的成分，因为我们那一代人当年还没有那么卷，时代还有红利、
哦、是
所以话说回来，我们今天的这期主题可能更多的是给当下的年轻朋友们、
嗯、
因为年景的确不怎么好，大家压力也蛮大的。说到这儿，其实我就想问李李下一个问题、嗯、就我们在很多节目上也看到大家会去聊说给自己多一些的机会，或者说自己创造一些比如说副业呀、
嗯、
这样子的事情。因为我看到你自己的自媒体做得非常好、
嗯、
因为我们前面讲了职场，就是你作为一个算是科班的记者、
嗯、
你为什么想要去尝试做自媒体这件事情？
其实我的视频剪辑的这些不能说能力吧，就现有的这些手段、
嗯、
都是我的所谓的副业，就是这个爱好兴趣博主的身份所赋予我的、
嗯、
我是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
啊、
真的真的是这样。对，就是因为怎么说，你如果因为记者的门槛其实很高，
嗯，
出镜的这个要求又是严之又严，
嗯，
所以你如果想要在没有任何实战的情况下你就通过严格的出镜考试是非常难的，
嗯，
你只有把自己先抛到那个战场上，你才可以在考试的时候，就跟上学的时候顺序是反的，
嗯，
对吧？他不，你不能是我们先考试过了之后再开始，而是你可能已经开始了好久了，哎，然后你那个考试是让，只是让你那些不合理的东西变得合理化。
哦，我明白了，
它是反的。
出镜考试考什么？
考就是比较具体的，可能太具体的我不太好谈，但是就是一个反应能力，然后语言能力，然后提问的能力。
所以笼统来讲，就是他还是要看你在镜头前面的表达能力。
对，
然后你是反而是做副业这件事情
是
啊，让你提前。
没错、
哦、
没错没错，它是相通的、
okay.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两边就是博主我也这么用心的去做、
嗯、
就是我要去感受大家的感受、
嗯、
对，然后去训练自己。我现在看起来两个行业是比较相通的，
嗯，
但其实即使是大家的比如说做这个自媒体啊，然后和你的主业可能不相关，
嗯，
但是你做着做着你就发现其实它是会互相启发的，
嗯嗯，所以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并没有一些，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李李其实是在宇宙大台嘛、
嗯、
对，就大家可能大台的老师们会对于自己的这个工作本身会有一些执念或者说滤镜，
嗯，
然后大家会觉得自媒体是一个草根出身的、
嗯嗯、
你中间没有过这种斗争吗？
我就是草根、对，然后就是我也只能做自己，
嗯
对，但是其实现在大家都比较真实了，我就能这样说、
嗯、
大家都比较真实，
嗯
其实你会发现这两年下来能够打动人的不是那些看起来特别虚的，然后看起来特别、
嗯、fancy 的那，
虽然我们都有慕强心理啊、
嗯、
但是不是看起来特别 fancy 那些东西、
嗯、
反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距离的亲近和真实感，就是打破滤镜的那种感觉，
嗯，
人性之间的本身的吸引力，
嗯，
更吸引人，
嗯，
所以就是一直我觉得坚持着这一点，想着这一点去做东西可能不太会容易偏离，
嗯嗯。那你自己做自媒体这段时间，因为你已经、
嗯、
吸引了有3万多的粉丝了，
感恩。
你觉得你吸引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嗯，我觉得就是和我一样的人，和我一样以及比我优秀的人，真的是这样。因为人一生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认识到的人很少，
嗯，
但是互联网给了我们这个就是杠杆的机会，
嗯，
我们可以认识几十倍几百倍的、
嗯、
我们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成为朋友的人、
嗯、
就是上班啊，然后有上班的苦恼啊，然后爱美啊，爱玩啊，但是大家里面有人有爱人有艺人啊，但是大家求同存异吧、
嗯、
就是有一点点交叉其实都是值得被珍惜的，
嗯，
就很像，然后也有妹妹有姐姐，对，也有兄弟、
嗯、
兄弟比较少，对，还是姐妹会多一些，就是跟我们身边的朋友很像的人，哦，
对，我有潜入到你的群里面，我觉得李李的群里面有一种 班级的那种感觉，啊、就大家都是同学，嗯，然后对你也很亲切，都对，都管你叫老李，嗯，然后有人收到你直播的时候推荐的产品，他就很开心说：“老李，我这什么东西到货了。
”有些人真的真实的像托，但真的不是托，他们太好了，嗯，
所以你看，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在这几年自媒体发展，包括网络发展的这几年，好像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可能从以前的。二维空间
对
变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立体的空间，三维对三维甚至是一个更多维的空间、嗯、
是
不再有那么多说我有一个 role model 他就是高高在上的然后
是
对他单向输出
那样活不下去的
是的是的是的、
嗯、我是不是说太绝对了、嗯、但是我是这样要求就是警示自己的
嗯
嗯
对这个也是让我特别有启发的一件事情
嗯
那你现在周末还会去做一些户外运动吗
会有机会就去你看周末有时候直播啊有时候剪视频啊对然后有时候就是有安排嘛、
嗯、
就是有时候甚至出差啊、
嗯、
但是哪怕有一天我可能就像刚刚我说的剪视频特别累我必须得跑一天山
嗯
徒步也好开车也好、
嗯、
坐一会儿甚至躺一会儿、
嗯、
就会回血很多。
嗯就你刚刚提的这个词我觉得特别妙就是回血。
对。
我们节目有一位嘉宾叫 Mia、
oh.
前面两期都是本台节目比较热播的那两期里面他其实都有提到说他自己工作一段时间如果压力非常大的时候、
嗯、
他就一定要去找一个地方、
嗯
无论说这个地方就像你说的他是去徒步也好还是说他去一个岛屿
嗯,
嗯，然后他在户外一段时间之后回来可能自己的这个能量就会高非常多
对
对，这个其实也还蛮奇妙的，
嗯，
我自己也是这样的，
嗯，
你觉得为什么就是大家出去之后回来好像就充电了呢？
我要反问一下老柴，老柴都做什么？
哦，我做的事情也比较杂，但由于现在年纪比较大了，可能还是倾向于跑山，就是越野跑、
嗯、
以及徒步会比较多。
嗯嗯
以及我的越野跑也是比较佛系的，就是不去追求成绩啊之类的，就跟朋友边跑边走。但是，每次从外面回来，比如说我两周之前刚去了司马台长城，
哇，
嗯，你回来之后，
我又可以了，
对，你就觉得好像什么事儿也不是事儿了，
对，
嗯，
大自然的力量，
嗯
嗯，不可估量，真的是这样。就是其实我觉得对于职场人来讲，就是一种脱离，
嗯，
你徒步的时候。你滑雪的时候你不能看手机。
对。
对就是有些信息来了当然特别急的事儿在工作时间我们应该给予及时的回应。
你真的是很政治正确。
对啊就职业道德大家一定要遵循。
嗯。
但我滑雪的时候没有办法看手机。
嗯、
我在搭帐篷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看手机。
嗯。
对就是强迫自己去摸摸土。
嗯。
摸摸树。
嗯。
摸摸水。
嗯。
甚至趟趟水。
嗯。
就是这种就是一个切换要不然大脑的信息太多了。
对我觉得脱离是一个原因包括野外的空气啊然后所有的环境会更好也是一个原因、
嗯、
还有就是像你在健身房跑步可能也有一定的帮助、
嗯、
就
是
对你出场汗
嗯
啊然后感觉人又活过来了
是
嗯对所以鼓励大家更多的走出去吧不然现在整个人们的生活也都很卷、
真的是这样就是不要说啊我必须得拿出一天来我才能干什么干什么15分钟也可以就现在很火的20分钟公园理论、
嗯、
在晒20分钟太阳也是运动的一种、
嗯、
然后像我就是有时候想问题想不明白的时候、
嗯、
我有时候比如说跑步机我可能没什么耐心、
嗯、
跑个14分钟出汗了啊累了我游泳我就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我去游泳游着游着你觉得哇塞好开心啊、
嗯、
然后想的问题不想了没了就这种感觉、嗯
啊，你这个推荐非常的必要。
嗯，
我以前就会陷入一种魔咒，说，哎呀，我没有到达一个小时，
嗯、
这有氧不算有氧、
哦、
啊？
真的吗？
对，
生物老师讲的。
就以前有一段时间，就小红书上都有这个理论、
嗯，
但是我觉得它其实就阻碍了很多人去进行尝试。
对，就是我做什么事把自己门槛设得很低，
嗯、
然后就会开始。
啊、哦，我觉得这个点也很好。
嗯，
那接下来如果有一些推荐的运动或者、
嗯、
目的地，无论是北京周边的、
嗯、
还是说其他地方的，
嗯，
你有一些吗？
有啊，
嗯，
北京其实像北边可能会更山涧风一点，
嗯，
然后房山其实是一个房山门头沟也是很不错的，
嗯，
因为那边水很漂亮，就是很不带引号，这里带引号，手工加引号，很不北京的水，
嗯，
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色彩能够感受到是吧羡慕在南方的朋友那些非常宝石一般的水的这种、
嗯
反差然后车程可能也没有特别长对然后这是北京周边其实还是很美的
嗯
然后像阿那亚再远一点呢，
嗯，
甚至其实你有时候大家有钱有闲的情况下啊，犒劳犒劳自己，打个飞机随便去哪都可以，
嗯，
然后运动的话，其实我推荐攀岩，
嗯
嗯，攀岩它让你上向上的那种，你觉得啊，怎么自己好沉哦，就感受一下这种天然的重力，其实也挺好的。当然，你像户外有时间去户外，那肯定是最好的，但没有时间，我推荐大家。碎片15分钟20分钟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去做一些这种就是做自己没做过的运动。
嗯，你今年接下来有一些什么计划吗？
今年接下来呀，
嗯，
好好做现在手头上的事，
嗯，
真的，然后希望涨粉嘛，涨粉，然后当然了，就是主业记者这个身份还是要这个要沉淀下来去学习，必须得一步一步去走，因为手头上的事比较多，能做好就不错了。
我跟你聊下来之后有一个特别大的收获，
嗯，
就我觉得你是想的也许也不少，但就是你想一些然后做一些，不会想过多。我可能跟你是一个极端的反面，
嗯，
但我想非常非常多，
嗯，
想十分才做一分，
嗯，哦，
所以就内耗可能很多都前置了。
我其实我也内耗，
嗯，
我也想很多，但我可能我也不知道，我脑子也是那种飞转的那种，嗯，也不是说我一点都不想，然后干什么都特别的超级执行力强，也不是那种，就也会想，但是可能越来越进化掉。
嗯，
没关系，这是那个 J 人和 P 人的区别了。
对对对，但是就可以互相学习。
对，真的是这样，就是这个世界需要 P 人和 J 人的强强联手。
对，说到这里，好像有一种这个要签什么备忘录的战略合作的这个感觉。
对，友好战略框架。
对对对对对，嗯，对我还有一个。不是那么相关的问题，很好奇啊，因为你也在日本有两年深度参与这个户外运动，
嗯，
你觉得日本的户外氛围和我们，
嗯，
中国，尤其是在北京周边的有什么区别？
很客气，
哦，
就是怎么说？我朋友还没有在东南亚潜过水，
嗯，
他们说在东南亚就是大家会帮你把气瓶什么都背好，而在日本就是一个完全自助的状态，
哦，
就你需要自己，就你不可以麻烦别人，
不是要很客气吗？
对，就很客气，就不可以麻烦别人，
哦，
就你要自己来，
哦，
对，然后大家，但是其实哦，日本的户外运动其实非常的盛行，
嗯
嗯，大家可能对日本这个文化的概念是提一个公文包，然后半夜十二点，最终一班电车，然后就是摇摇晃晃的这个中年人。对，穿着西装的，但其实他们有可能就是周五下了班之后直接穿着西装开车跑到雪场，
嗯，
睡两个小时第二天起来滑雪，或者是夏天就是潜水，
嗯，
大家其实还蛮会生活的，哦，
嗯，
会有自己的一番天地，
嗯， 嗯，那他们会跟我们比如说户外界对日本的刻板印象就是每个人都穿得很山系，
嗯，
然后
这样
潮流，
哦，对对对对，这个日常其实我觉得也分人吧，就是也分潮派和真实派。嗯，其实大家日常普通人可能他没有这个过多的拍照需求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更会穿呢。
对，这个可能也打破了一些我们之前固有的刻板印象。
是。
嗯，真有趣，因为我跟你聊下来，我觉得你的确是在花自己的精力，但再去探索一个更大的世界。
是，
希望这期节目能让更多的人认识里外里，
嗯，
然后如果大家听完对他有更多的好奇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在小红书上搜索木子里，外面的外，里面的里，
我可以植入月下的广告吗？
啊，太好 了，
他们家的那个方巾和毛毯真的很好。
谢谢你，作为这个品牌的播客，我们还从来没有在播客里面帮自己的产品。
我来。
嗯，今天晚上聊得真愉快，因为这是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
对，
对，我们聊了这么多，那这一期就可以先跟大家，
嗯，
暂告一段落，
嗯。
但我相信我可能未来还会再邀请你来节目上跟大家聊天。
我的荣幸，这是我的第一场播客哟，朋友们，谢谢老柴。
谢谢李爱理，
嗯，
那我们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女孩为什么哭泣？难道心中？